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阿弥陀佛。请看课本第114页第六行上面，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受乐无极第32，114页第六行，我们看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财猛智慧、心不终回、意无懈时、外若迟缓、内毒始极。前面一段我们看到这个无量寿国啊，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为妙，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这是呢总说，那这底下啦就要来别说、分别来说明。所以我们看这一段呢，这里面啊形容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我们说前面呢是这个对阿难尊者说的、在佛说的浅，我们呢听了呢也都能够接受，也听得懂。但是呢对这个弥勒菩萨佛就说的比较深、所以呢这一品啊比较呢不太容易体会。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看、为什么？因为说出来之后啊我们能够理解多少，从这个理解当中啊才能够明白啊西方极乐世界它的殊胜、到西方极乐世界它的好处、跟它的利益，我们呢能够好好体会这一品啊，就能够啊心求极乐、愿离娑婆、应该呢就更能够发起这个求生西方的这个誓愿、我们看这个出入供养、这个出呢是说啊极乐世界的诸天人等声闻菩萨，因为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啊，他们会有这个神足通、宿命通、天眼通等等的神通，所以他们啊能够随时啊从阿弥陀佛国来到呢他方世界去供养诸佛如来。所以这个入呢是回来的意思，回到西方极乐世界来啊也会供养这个本师阿弥陀佛。所以这个出入供养呢，供养主要是指修福、这个修福啊有助道的力量、就帮助呢我们呢修道的力量。如果啊我们现在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啊，各位呢应该呢多多少少也有体会到，这个福德力不够的话修道也会有困难的、所以要福慧双修，这个福德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这是一个原因。其次呢就是这个啊极乐世界的菩萨声闻啊，他对佛的这个恭敬心啊是非常深刻的，因为呢他们长期啊在这个佛法里面啊精进用功啊，生生世世累积的对这个三宝他有这个信心，所以呢他们很自然的会欢喜供养、对供养这件事情是发自内心的欢喜、观经行道是指这个听佛说法，不论是听这个十方诸佛说法还是听阿弥陀佛说法，就是呢主要呢是讲修慧、刚刚前头呢是修福，现在这里啊是修慧。观经这个观啊是观察思维的意思，那这个经呢是法门、观察佛所说的所有这个法门里面啊戒定慧这个义理、那行道呢是说我们的身语意身口意三业之行呢能够随顺佛所教导的这个戒定慧去修行，就是呢我们之前讲过这个如法修行，也就是呢一般讲的依教奉行的意思，这叫做行道，这是属于修慧，那这样子就是福慧双修。这就是说明呢极乐世界菩萨他一天的作息就是供养，然后呢听佛说法，修福修慧。说常常有人问说，你念阿弥陀佛你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什么呢？做什么？还是修行这一件事情，其他没有别的了。喜药酒席，经论上常告诉我们啊，在娑婆世界修行需要三大阿僧祇劫，可见呢这个修行是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而我们凡夫啊，你说啊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啊，这个短时间修行啊都未必欢喜啊，你请他来听你做经啊， 这个蒋经呐、啊，他都不太愿意来。好、哦，那何况啊，你现在说修行要无量劫，无量劫的修行，那真是不能够接受。好、哦，但是呢，在阿弥陀佛国的人啊，西方极乐世界人，他们呢观经行道有大欢喜心。哦，虽然呢要无量劫的修行啊，但是呢他们心里面啊也是法喜充满，无量的欢喜。这个才猛智慧啊，这个才呢是有能力的意思啊。说阿弥陀佛国的人啊，这些极乐世界人民啊，这个人能力都很强，非常的勇猛，而且呢还是有智慧的啊，就是能够勇猛又能够有智慧，所以才叫做这个才啊。那个猛呢，就是勇猛，没有恐惧，好，无量劫无量劫的修行，他心里还是欢喜。不感到恐怖，所以是猛。心不终回，虽然修行需要时间很久，你说无量劫，但是呢菩萨的心中啊，他不会退转，一直相续下去的修行，就是因为他才猛智慧的关系嘛。那这个回呢是回转，就是退转的意思。亦无懈时，是一味精进的修学圣道，能够呢长时间长时期的修行，内心没有思维的丝毫的呢懈怠的时候啊、哦、你说在我们娑婆世界的修行人啊，我们看得到的，有的呢是真的很精进啊、哦、但是呢也有的呢是三天捕鱼七天晒网啊、哦、可能是因为呢我们本身啊这个报体也好，本身呢就没办法啊、哦没办法精进用功，也有的呢就是意志力的关系，意志力它就薄弱，常常发愿，这个恒常心只能维持三天。好，那有的呢是身心的堪能性，它就是呢没办法，好，不好，都是比较羸弱的，所以呢它不能够大精进来这个佛法里面啊用功。所以呢我们凡夫知道说这个修行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啊，心里头啊多多少少都是不欢喜不舒服的、哦、我记得啊我第一次这个接触佛法的时候啊，这个法师啊叫我做功课啊，你就念一部什么啊，最后呢回向的时候念一个偈子啊，我们常常听到的这个愿消三障诸烦恼啊，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我念完之后啊不太欢喜，听到这个世世常行菩萨，我心里想，哎呦呀，还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世世我要做到什么时候？哎呦，我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叫我念这个偈子，我是真的不欢喜，觉得怎么是世世呢？你又没跟我讲世世，而这世世我就考虑一下要不要来，他就是不欢喜，觉得说这个，哎呀，我们读小学六年，读国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嘛四年，总有个期限啊。总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今天啊拼命拼老命就这么一搏啊，之后呢考完试放下了，我就可以好好的吃喝玩乐一番。可是这个修行一看是世事啊，就不得了了，心里不太欢喜啊。但是呢这个到了阿弥陀佛国之后啊，这个修行也是长时间，但是他们啊这些极乐世界的人民，他是喜药久习，才猛智慧，心不终回，亦无懈时啊、哦，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啊，这个思想就不一样了。心里面啊是欢喜修行，能够呢不懈怠不退转的。好、哦，所以有些人就害怕说，哎呀，那我们这种人呐、啊，啊，这个怕我们呐、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啊不习惯，哎，生活不习惯，那生生世世不是去供养就是听经。这样的生活可能我会过得不习惯，各位呢就是不用担心这个、哦、如果担心这个就是想太多了，因为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后，那个思想完全就不一样了，他呢经过阿弥陀佛的加持之后啊，自然的每个人都是喜药久习，才猛智慧，心不终回，亦无懈时的，没有例外的、哦、那外若迟缓、哦、就是呢这个从外表看起来这些菩萨们啊都很迟缓，这个迟缓的意思就是啊不急躁，看上去呢不紧张，好像不怎么聪明，很安闲，没事的样子。 那这个内读史籍呢，就是他内心里面啊是真的用功，是非常非常积极的，从来没有懈怠啊。这个积极用功，就是说他这个心啊，经常是跟这个佛法的这个正知见跟这个道能够相应，好，不令这颗心啊，他有稍稍失正念的时候，我们说他是内读史籍啊。底下说啊，融融虚空事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阿弥陀佛的人啊，也都是学习戒定慧的。好，我们刚说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还是只做一件事情，还是修行，除了修行以外没有别的。好，所以这个到了这边呢，还是学习戒定慧。那这几句话呢，就是说这个阿弥陀佛的人啊，都是持戒的。那融融虚空事得其中，这个融融的意思啊，就是和静和和无争，心能够融物的意思，就是我们佛法里面很重要的六和静，我写在白板上了，这个六和静，我们说啊，这个六和静啊，是佛当时啊，佛时代的时候提出来的。我们说这个佛陀啊，身旁啊，这个常随众啊，就有1250人之多，如此庞大的这个僧团啊，我们呢总要有一个这个相，就是共住的一个共同遵守的一个规定，那怎么样使大家能够和乐清净，能够呢在正法里面精进用功，又能够度化众生，所以这个六合敬就是摄众的一个方法之一。那这个僧呢，我们说僧团这个僧啊，它是和和的意思，这个和合它又有分啊，理合跟四合。那其中呢，这个四合啊，就是指这个六合境，这六项。好，那运用在生活上展现的，就是呢，戒和同修。好，在法治上，好，人人平等，共同呢遵守同一个戒律。好，你是这个出家的僧文，好，就是大家共同遵守的，就是这个比丘戒或是比丘尼戒。好，是这个啊，受持五戒的，好，菩萨戒的，好，大家呢就是共同遵守我们所受的这个戒律。好，那行住坐卧当中呢，进退有节，这个威仪呀、这种种的规定呢，就按照呢这个戒律佛所说的来做。好，所以戒和能够同修，那见和能够同解。好，在思想上，好，大众对于这个出世间的这个法教，好，我们要去。这个求圣道的这个佛所说的这个正知见呢，能够如理的通达，好，然后把这个自我，这个我啊，这个分别跟执着啊，能够呢尽量的能够放下，好，彼此见解一致呢，达成这个共识，好，都是呢愿成佛道，愿成圣道来的，好，才来这边呢一起修行。那利合同均，好，就是说这个生活上啊，不论是经济上的财，财产的财，财产的这样的利益呢，或者呢是这个佛法知识上、政治见上的这个法力呢，大家都是受用，都是均等的，一同分享的，这叫利合同均。第四个呢是身合同住，在行为上呢不犯，不去侵犯别人，也就是呢大家能够和乐的相处，那大众相处在一起啊，你说这个几千人啊，以前的古时候中国的丛林是几千人共住的，它是讲求这个和谐，彼此呢能够互相的帮助、尊重、包容，那遇到有这个疾病啊或者是急难的事情呢，就互相的能够帮助，这个和和共住。那口和无争呢，就是在这个言语上和谐无争，就是呢共同做到啊，这个言语是柔和的，是啊，没有我们讲过的这个十二业口业的这四种口过，没有妄语、绮语、两舌、恶口，没有这些种种口业的过失。第六个呢是意和同悦，在精神上呢是志同道合。我们说啊，这个日常生活中啊，老上常讲，就是要放下这个名闻利养啊，五欲六尘，然后呢人我是非，还有这个贪嗔痴慢，这个意和同悦啊才是当下的净土， 这个六个呢，我们来看呢，这个戒、见、立，这个三合呢，是这个、六合境和合的本质。戒、见、立，戒合同修，见合同解，还有这个立合同修同均，所以是戒、见、立。哎，这前面三个有问题吗？哦，没有，是这个六合境里面啊，是前面三个是和合的本质啊、哦。那身口意三合呢，是和合的一个表现。好、哦，所以这个六合具足的话呢，才能够成为啊这个清净和乐的僧团。好、哦，那有这个清净和乐的僧团，今天呢要住持正法，要呢利益众生才有办法。好、哦，不然这个僧团，你说几个人共住啊？就已经啊这个吵得翻天了，你说要这个自己没弄好，要去啊这个为啊这些这个居士也好啊，要去护持弘扬佛法就有困难、哦、所以这个六合境呢，是一个僧团能够和合才能够做到这个护持正法利益众生这样子的一个责任、哦、那所以呢，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他当初呢，在带领这个整个僧团的时候，目的就是要使这个正法能够久住。好，那用这个六合境呢，就是在组织这个清净僧团的主要的方法啊，就是用这个所谓的六合境啊，就是这里讲的四合，好，事情的事。那至于这个理合啊，道理的理，还有一个理合，那就必须是圣人才能够做到。好，我们说这个阿罗汉呐、啊，把这个我执断掉了，没有了我执之后啊，这个贪嗔痴这个烦恼就不起，没有烦恼他就不会造业，没有业他就不会轮回受报、哦、所以呢，就只有这个圣人把我执啊这个断了之后啊，人跟人的相处啊，他自然就能够和、哦、那如果是我们凡夫境界啊，你说啊平常没事大家都可以和、啊、你跟我和我跟你和都可以和，但是呢，如果遇到了、啊、这个我的利益啊受损，好被侵犯的时候，那就不和了。好，那为了要保护我啊，这个我很大，那我跟我相应的这个东西我贪，那你要把我拿走，那就不行了。好，那我不要的东西，我就要把它这个去掉，不把它去掉，我就嗔啊。所以这个贪嗔痴这个烦恼就起来了，有这个烦恼就造业，有业呢，他就要受报。就要轮回受报，所以这个佛的大智慧啊，就以这个六合境呢，从戒见立到这个身口意，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和合共修，好，甚至呢是共住这样子一个团体，长期的学习佛法，不断的闻思修啊，从四合，然后把这个我执啊，能够慢慢的啊，在这样一个团体里面啊，把它削弱。一直呢把它消薄消薄，到最后呢，哎，有一天啊断了，达到这个理合的这样的一个境界，是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个僧团啊奉行六合境啊，能够和乐清净。那一个家庭也是一样的，一个家庭大家都能够啊共同来行持这个六合境，也能够美满安详。那如果是一个团体，普通一个团体，任何一个团体能够行持这个六合境的话，就能够发挥这个团体的力量。好，那一个社会也是一样，一定可以这个建立一个安和社乐利的社会。那乃至于一个国家，它如果能够行持六合境的话，将来也一定是富强康乐之邦。好，所以呢，六合境啊，从个人从生活中实践到这个僧团，乃至于的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呢，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哦、也是啊我们啊说这个世界大同啊，这个三民主义的这个什么最高的境界，世界大同一定可以达到的、哦、只要这个六合境能够真正做到的话，这些都是、啊、指日可待的。所以这个六合境很重要、哦、现在这个净空法师啊近年来啊在这个香港啊也是啊极力的一直在大力呼吁的，就是这个六合境啊，从家庭从一个共修团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如果能够照着佛所说的这个戒见立身口意这六方面啊去做啊，一定可以 达到一个和谐，乃至于呢成就这个世间出世间的圆满都可以达到啊。这是有关于六合敬。那这里呢虚空的意思呢是什么呢？就是呢比喻这个和气啊，非常的和谐和气，跟这个虚空一样没有障碍，来去呢都是没有障碍的。四德其中，就是这个阿弥陀佛国这个人啊，彼此之间的关系啊，就是恰恰好啊，很融洽，能够呢彼此帮助彼此的这个道业啊，这件事情很不容易啊，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观察观察就知道，我们啊人与人之间彼此之间的关系啊，往往呢不能够适得其中啊，关系好的时候啦，怎么看怎么顺眼啊，就如胶似漆啊，就是太过头了。不好的时候呢，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啊，就变成冤家，可能呢还彼此伤害、彼此为难都有的啊。那不管这个关系啊好或者是不好，彼此呢都是障碍彼此的修行啊，都不是清净的眷属，所以不能够适得其中啊。这边呢就讲一个这个翠山公子这样的一个故事，大家来体会一下。理上啊，大家听过很多遍都懂，但是这样子的事情啊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啊，我不一定能够过得去啊。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这个中国啊河南省洛阳，有一个三口之家啊，男主人呢看起来啊非常的老实，这个女主人也非常的勤劳啊，他们两个啊共同有一个17岁的女儿，也非常的可爱乖巧。那按理讲呢是应该啊是一个人人称羡的一个幸福的小家庭，但是我们晓得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这个女主人跟她的女儿啊对这个男主人这个爸爸却有多年来难以摆脱的苦恼。哎呀，讲到这个爸爸就心里就非常的不舒服。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啊当初这个爸爸妈妈要结婚的时候啊，他们两个啊父母双方都是在农村长大的，那要结婚的时候没有见过面，是相亲来的。这个太太呢当初相亲的会上看到这个先生啊，这个话不多，看起来很老实，心里想哎呀大应该是呢蛮可靠的，就答应了。答应之后第二次呢就是结婚了。结婚的这个当天啊，结婚之后呢发现这个丈夫身上啊有很多令他没有办法容忍的坏毛病啊，这些坏毛病大家听一听啊，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呀现在不像啊，可是啊大家听听，这个男主人他吃饭的时候啊，吃饭也好吃面也好，噼啪啦啪啦啪啦在这边吃，可能楼上都听得到他的声音，像日本人一样吃面要有声音才好吃啊，很大声。然后呢这吃饭的时候啊，他这个会流吃热的吃辣的，流鼻涕的时候，这个鼻涕已经滴到他这个碗里面，他也不理他啊，就是吃他的，还是很好吃。然后呢，在众人之间啊，大众之前啊，他这个下风气要放的时候啊，他就大鸣大放，他也不管谁在。你听懂吗？要放个屁他就放了，他也不管谁在不在，也不管这个屁臭不臭。哎呀，经常都是这样，让这个在场的人非常的尴尬。可是他自己啊，好像没事一样，没有他的事情。所以在场的这个太太啊跟小孩啊都非常的难堪啊，都想说啊怎么样能够消失在这个空间里面啊，非常的难堪。私底下呢劝这个丈夫呢，他先生是不觉得有什么不对，然后感觉上就是像那个榆木疙瘩，我们知道那个榆树啊，榆树不是是树上都有小小的那个刺，小疙瘩小疙瘩，就一动也不动啊，怎么劝怎么不理啊，一样我行我素。所以我们这边听起来看起来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但是呢这个夫妻之间啊就为了这些事情啊就不知道怄了多少气，然后呢让他太太觉得说我跟你讲你有这些缺点你就是不改，让呢他这样的行为啊成为这个亲戚之间还有左右邻舍之间啊谈笑的一个话品，好，他就觉得很不堪。那实在是觉得说哎呀太没有脸也没有皮了，怎么让自己啊跟这个女儿这么羞于见人。可是呢 他先生还是无动于衷。从此之后啊，他很生气，就为了这些事情要跟他闹离婚。可是呢，那个讲出来，没有什么大道理，所以这个亲戚朋友就劝他，哎呀，不要啦，不要为了这个事情离婚。所以他就啊，放下了。但是呢，只要一看到他先生，他心里这个气马上就冲上来。